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下个月将访问中国，中日关系是否迅速转暖？教育维权举国震惊，湖南耒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此外，马云的商业对手刘强东上星期五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为涉嫌不当性行为被捕，第二天获得释放。消息一传出，舆论一片炸锅。那么刘强东的东窗事发究竟是娱乐还是政治？我们今天节目将邀请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不过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情报与国家安全会议上说，美国越来越了解中国的企图。他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继续追逐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企图推进中国日渐扩张的国家利益和资产。他说，中国试图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为自己打造特殊的大国角色，并且试图改变国际体系，使自己的获益最大化。他还说，中国将继续利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带一路”来促进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且试图延伸军事触觉。科茨说，在南中国海，中国是打算取得南中国海的实际控制权的。科茨在情报与国家安全峰会上还说，美国目前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来自网络袭击，特别要警惕敌对国家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干预。另外呢，中国外交影响力在全球各地持续扩张。不过呢，星期二，面积只有21平方公里、人口10000多的太平洋岛国瑙鲁，却让世界第二大经济的中国遭到了冷遇。斐济时报星期二报道，到瑙鲁参加第49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伙伴对话的中国代表，在与论坛主席瑙鲁总统巴伦瓦卡发生激烈争执之后，愤然离会。报道说，这个事件让与会人士感到震惊。当时中国代表团正试图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言，但是遭到瓦卡打断。美联社报道说，瓦卡总统指责一位中国官员在轮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呢，坚持发言，他非常坚持，而且很无理，耽搁了领导人会议数分钟，而他只是个官员。斐济时报的报道说，瑙鲁与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之前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瑙鲁拒绝在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护照上盖入境签证戳印，而是要求他们持一般的护照入境。另外呢，是中国电商巨头京东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亿万富翁刘强东上个周末呢，在美国涉嫌犯罪被逮捕的部分细节陆续曝光。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二报道说，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方报告显示，有人在当地时间上星期五向警方报案，指称刘强东在当日凌晨1点犯下强暴罪行，警方在当日晚间将他逮捕，并且拍照合作记录。报道引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局发言人约翰·埃尔德的话说，警方逮捕刘强东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发言人还说，警方正以强暴案对刘强东展开调查，但此时决定不继续将他拘禁。此前，媒体广泛报道刘强东因为涉嫌性侵被美国警方短暂的收押。观察人士说，涉嫌强暴比涉嫌性侵要严重很多。刘强东的律师星期一说，刘强东否认有关指控，称他不会受到正式起诉。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发言人埃尔德说，警方虽然释放了刘强东，但是相信必要时可以再找到他。另外呢，是日中两国改善关系的趋势之中呢，目前有望获得连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下个月将访问中国。那么日本靠拢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戈兰您好。
宇宙你好。
好的。那么最近呢，日中改善关系的动作呢是相当的频繁，安倍预计在下个月访问中国之前呢，日本现在有哪一些具体的准备？那他的主要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这两天的情况呢是有些奇怪啊。上周呢，日本的这个财务大臣访问中国，刚刚和中国举行了这个日中财务对话。然后日本的是自民党的干事长二阶俊博呢也访问中国，和就他们两边都是去为了似乎就是为了安倍下个月访问中国铺路。 看起来从报道来看也都很顺利，可是呢昨天安倍在执政党和政府的联络会议上说，他决定下周一到下周四访问海参崴，去出席俄罗斯每年主办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他说在这个论坛的期间呢，他将会和一些出席这个论坛的国家首脑会谈，其中包括了习近平。那么今天日本的这个执政公民党的代表山口纳金男呢又访问中国，他可能和习近平会谈。那么安倍呢又委托他带给习近平一封亲笔信。这么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呢，这种频繁的一个接触呢，不仅是非常频繁，而且呢是有些显得不寻常。那么一般的看法就是，公开的看法就是，消息就是说，安倍主要是想敲定他下个月访问中国和习近平明年访问日本的这样一个首脑互访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另外呢，也就是说，可能中日在这个一带一路方面的这个合作呢即将开始了，可能这个月快的话第一个项目呢就会开始，所以呢这个中日之间呢就是存在一些有一些着急要谈的事情宇宙。
好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去年的日中开始改善关系的时候呢动作并不是很快，进展呢也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为什么最近双方突然的这个靠拢，日本的主流还有这个舆论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各来。
日本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解释呢，就是说最一般的看法就是说，因为美国对中国实施了贸易制裁以后，中国呢加紧了对拉拢日本。那么日本呢，因为安倍的现在这个执政的情况，他要面临的一些经济的问题也处在一个瓶颈的状况比如说明年的这个增加这个消费税的问题，还有这个日本经济界呢在推动他就是和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合作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都是在一个公开的一个解释的方面，不过就是对于现在一些关注日中关系的人，对于最近安倍为什么这么急忙的靠拢中国，比如说下个月要访问中国，要和习近平会谈的话，为什么一个月都不能等，就要马上又要在海参崴又要会谈，而且今天又有一封亲笔信给习近平，这里面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寻常的问题。那么有一些观察日中关系的人就认为说，很可能是就是这个可能是日朝的关系在一些希望接触的基础上需要中国的帮忙，否则的话可能很难想象会有一些这么着急的事情需要去做那么日本的舆论对于这个情况呢，因为基于这个整个社会对于日中关系呢已经是属于一种处变不惊的状况变呢，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大家都有点麻木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一般的舆论对于这个首脑之间是不是改善关系看得不是很要紧，关键的是就是说大家还是从放长眼来看，就是两国国民的这个感情这个分得比较清楚那么所以舆论对于这个最近的这个中日的这个关系呢，一方面也觉得有些目不接暇的感觉，但同时也都显得比较冷静，持一种就是比较平静看待的这么样一个心态宇宙。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另外呢，是在中国方面，中国湖南耒阳市近日爆发的群体抗议事件遭到当局强力维稳。那么这个事件呢，究竟凸显了中国教育方面一些哪些备受舆论关注的问题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请他来介绍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好的，那么9月1号呢，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在湖南的耒阳市教育局外面发生的这个警民冲突呢，究竟是什么原因？那么对于事件的最新的情况呢，官方有什么说法？那么示威的民众是不是已经撤离？
持续几天的湖南耒阳抗议事件呢，已经趋于平息，不过网络上仍在热议。由于耒阳公立学校课堂空间严重不足，较高年级学生呢被当局分流到收费较高的民办学校就读， 到了八月底，学生到湖南师大附中耒阳分校报到的时候，发现呢，学校宿舍还在粉刷，学生家长在网上啊发帖说，到处都是刺鼻的气味，甲醛严重超标，一间宿舍72个学生，只有一个卫生间。耒阳教育局称，已经委托专业机构检测教室内甲醛含量合格，而宿舍内呢甲醛是轻微超标。财新网报道说，有7000多名学生啊分流到湖南师大附中耒阳分校，学校食堂人满为患，学生打饭要排队20到30分钟，学校给学生发吸收甲醛的植物绿萝和承包的活性炭来抵抗甲醛。据报道，当地政府为缓解公立学校学生过多问题呢，将学生强行分流到私立或者民办学校。近年来，耒阳城区人口激增，但该市中心城区只增加了这个一所实验中学，供需矛盾严重失衡。9月1号开始，大批民众到耒阳市委市政府公安局门口抗议，警察呢与抗议的民众发生了激烈冲突，一度有46个人被抓。那么耒阳警方通报称，依法处置一起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案件，当局说被抓的仅有一个人是学生家长，其他都是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抗议民众遭到大批防暴警察清场，网络视频显示有人受伤。耒阳市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今天表示目前抗议家长已经散去，领导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电话录音。
相关的公告会陆续的发布吧，反正领导现在就是市委市领导已经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已经在着手处理了。领导正在处理，就是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当地民众发布视频显示啊，在现场指挥抓捕镇压家长的这个耒阳市公安局副局长雷雪旺，佩戴着价值6万多元的名表，民众敦促当局调查雷雪旺，要求这位副局长下台。宇宙。
好的。那么总而言之是这个教育资源严重的不足，但是有话说的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刚刚落幕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习近平宣布邀请50000名非洲学生到中国免费接受高等教育。那么与此同时呢，许多中国学生却不得不承受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所带来的各种压力。那目前在中国呢，一些家庭是否仍然要面临孩子上学难的这个窘境呢？这其中有没有教育腐败的问题存在呢？
是的。那么中非论坛呢刚刚闭幕，中国当局说这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个主场外交。会议期间呢，习近平是一口气向非洲送出了一系列的大礼包，包括600亿美元的支持，免除部分债务，还有提供50000个奖学金的名额。那么有众多的网民就严厉批评他们所说的中国当局的撒币外交做法。网民将耒阳事件与习近平对非洲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大手笔援助联想在一起，认为官方是内欺外撒的媚外政策已经大失民心。耒阳当地一名家长康女士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被分流的学生呢，放假一周，然后暂时由学校安排校车接送。之前呢已经购买的4套校服可以退货，但是呢老师对家长们警告说，不穿校服就不能参加一些活动。这位康女士呢也抱怨宿舍的甲醛超标威胁孩子的健康。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康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录音。
主要问题的话就是说那个宿舍它有那种甲醛的话，我们这些住家长的就不放心了啊，就说你现在不要钱要我小孩住那里，我也不放心，是不是啊？我也不愿意，并不是说这个钱的问题，问题是他那个学校，你新装修的房子嘛，我们将心比心嘛，就是自己买的新房子，我们不可能刚搞完装修就进去住啊，也要最少也要空个3到3年吧，是不是啊？
耒阳抗议事件在中国网络上呢是被封锁屏蔽，大量的贴文视频呢都被删除。湖南省的永兴、祁东、双峰、株洲等地呢，也相继发生了这个教育维权的群体活动。 华尔街日报认为，耒阳市在抗疫爆发前啊，就已经出现这个财政困难的迹象，暴露出中国深层的地方债务问题。今年年初，耒阳市政府向人大提出，政府在教育、医疗以及其他服务方面遭遇财政困难。五月份，公务员的工资推迟发放，并且引起了这个中国境内多家官方媒体对财政赤字问题的讨论。而安徽啊，不久前啊也发生了讨薪教师集体抗议的事件。那么，对于中国的教育产业化现象，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民众呢也是有很多的批评啊。那么去年呢，湖南桃江县的学生集体感染肺结核，以及许多学校出现堵跑道等涉及学生健康的问题，也引发舆论的关注。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提供的连线报道。那么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嘉宾来讨论刘强东刷屏、东创事发究竟是娱乐还是政治，请您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那么中国最大最成功的在线零售商之一京东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刘强东，上星期五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为涉嫌不当性行为被捕，第二天获得释放。消息传出之后呢，中国官媒称他是全球性大新闻，中国的社交媒体呢更是刷屏到炸锅。有分析称，本次刘强东成为话题的明星呢，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并非仅止于娱乐，而是更具有政治意义，实在是耐人寻味。那么刘强东为何东窗事发，这究竟是事关娱乐还是事关政治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他们分别是旅德资深时评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加讨论。常平你好。
哎，你好。
还有一位呢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红发律师事务所的周东发律师。周律师你好。
你好。
那么周律师通过 Skype 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那么由于我们的电话线路呢目前无法接通，请您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周东发律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关于刘强东被捕的这个新闻呢，是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说法。那么一种最新的说法就是说他被起诉为这个强暴罪的这个一级重罪啊，这个在民中呢好像这个强暴罪有好几级，我们等会请这个周律师来解释一下。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报案的这个人呢，他其实是诬告，已经被警察关押了。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周律师。
我本人觉得被诬告的这个指控可能性不大。在明州的话，他这个性侵，这个五级性侵当中，一般如果到三级以上，这个被释放的可能性，抓了以后被释放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这个刘强东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也是比较这个模糊，好像搞不清到底背后发生什么事。一般明州比如说警察抓人然后放人，这个程序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警察他只要有可能性的原因，他就可以抓你。然后他这个按照警察这个，特别是性侵案件， 他这个根据女方单方面的证词，他如果觉得有可能性原因，他就可以抓你。像刘强东这个案子的话，他基本上他就是，一般的性侵案都是这样，受害人报警，很快马上就会有警察过来，第一时间，几分钟之内有的，甚至十分钟之内他就可以过来，然后接着他会，比如说这次是在这个 Minneapolis 的，他有一个 department， 他一个小这个部门，这个部门他就叫 special， CID， 就是 SCID， 就是 special， 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他这个部门他就会去调查，他就会一个警员坐下来把你带到一个小房间。一般呢，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被害人一般会带到一个医院，他作为我们叫 sane， 叫 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ination， 就是在他检查的同时，他就会录音调查。所以他这整个过程，他如果这个警察一发现他有原因可以抓这个人，他就可以到一个地方去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人以后，他就马上他就可以把他带到这个警察局去。
嗯，那么接下来我想再问您，就是关于刘强东呢，他第二天就被释放，那么这个说法就是说他是获得保释，但是呢，他的保释金又是零，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不是，这个不存在保释金的问题，因为警方没有对他进行指控，没有指控就没有保释金，但是警察放人以后，他照样可以起诉，他就在调查过程当中，他如果发现这个事实非常的强，他就可以再起诉。那么在一般刑事这个性侵当中呢，像这种如果像我今天早上也刚看到，他这个那个警察报告那么明了的话，他又是放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没有看到过的一件。呀，一般来说是抓人放人，比如说五级性侵，他这个案情比较模糊，他觉得一下子他也没有办法，特别像刘强东这种这样的这个名人，他这个可能行程比较紧张。那个可以那个说服法官，或者是说服这个当地的这个检察官，你暂时让他放了，他放了以后，你案情明了的时候，你再把他招回来，这都是有可能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这种，这样的名人，他按照这个当时的情况，我看来，他是属于我们明州叫做arrest without warrant。Arrest without warrant 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逮捕证的这个抓，没有逮捕证在明州你可以抓他48个小时，那么抓的当天就可以算。那么这个他是按照这个他的报告，他好像是礼拜五晚上被抓的，那么到礼拜六这个时间还不到那个特定的时间，很快就放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我个人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据那个零保金和有保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他还没有被指控，所以就没办法定保金。
嗯哼，但是总而言之，从目前您的观察来看，这个进展呢，本身警察局的这个进展操作呢，本身就有一些很值得让人看不太懂的地方，比较有烟雾弹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德国的这个长平先生，我们看到呢，刘强东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看到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帖子呢，是一波接一波，而且呢，尤其让人感到比较有些意外的，就是平时一些对这个娱乐新闻不太感兴趣，娱乐八卦不太感兴趣的这些大 V、中 V 呢，好像都倾巢而出，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的看法？
可以想见，像这件案子看起来是一件普通的这个性侵案件，但是它是在当下的背景之下，涉及到各个方面，有多个舆论的焦点汇总到这个案子里，所以他的这个舆论的指向是比较多方面的，而且卷入舆论的这个大 V 啊，是普通网民也好，也是非常的多的。首先，他是在这个全球化这个 Me Too 运动这样一个情景之下，这个虽然这个案子不属于这个受害者长期隐忍，然后受到鼓励出来揭发这样的典型的 MeToo 案子，但是呢，他在总体上属于这个有权有势者，这个利用这个权势对受害者，如果他案子成立的话，属于这样一个对受害者肆无忌惮的进行性侵的这样一个大的性侵范畴。另外呢，那刘强东作为一个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就是中国企业家，在中国，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这个总体上对社会的控制趋紧的情况下，那他不管是主动也好，背后也好，就是做了很多政治性的表演啊，比如说他宣称要实现共产主义，他穿红军装啊，以及其他种种这个表态，这些本身存在一些舆论的张力。第三点呢，那也是在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很多人会往这个事情上强靠啊，说这不是有什么阴谋什么，总的说还有大大小小，它有很多这个舆论的背景，所以这个舆论一定是喷涌而出。
好的，谢谢长平。那么接下来周律师，事实上对于长平先生的评论，你也可以想补充，也可以随时补充啊。那么现在呢，我想问你，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关于这个在明尼苏达州这个报案人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报案人即便他是诬告的话呢，这个也不会被警方治罪。那么明州是不是有这样的法律呢？
明州有叫 coercion， coercion 呢，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叫敲诈勒索罪。但是像这种罪，往往不会这个作为单独的罪名来指控。是不是？但是可不可以作为这个集团敲诈？也有可能的。他如果我看到网上他说是一个集团，那么这个叫英语叫 racketeering， 它是一个集团敲诈，都有可能。但是目前来说，就性侵来说，我觉得在现在讨论这个还太早。那么我现在想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德国的这位
先生
啊，我觉得在美国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呢？也有，但是我觉得不大。为什么？比如说在明州哈。现在的明州，我们明州的有个参议员，就是由于这个性侵的事情，有人提出来他摸了他的乳房，好了，这个参议员叫 Al Frank， 他就下位了。还有现在目前明州的民主党的共和党的那个众议员，现在他在也被他的那个家里面他说是家暴，所以从这个法律来说，不管你有多大的名声。小民也好，有钱人也好，只要有人性侵来说，只要有人来站出来指控你，警察就会立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的原因，足够的理由，我们叫不叫足够的理由，叫做 probable cause， 就是有可能。你觉得如果有可能，他就会抓你。
好的，那么周律师，我再想问您，就是我们之所以找到您，是因为呢，有媒体广泛的报道说您就是这个案子的这个律师，但是据您自己说呢，您好像没有接这个案子，是为什么？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我不是这个律师，我觉得之间这个有点误解。第一，我是刑事辩护律师，我不做被害人的律师。像这种性侵案的被害人的律师，一般都是什么律师呢？我们叫做 personal injury lawyer， 就是这个个人伤害了。就这些人出来，这个代理这个被害人向这个被告人诉求赔偿，这是一般的常见的情况。但是像他们，如果被告人马上在进行被害人马上被侵害的时候提出来这种主张的话，那么往往就会被被告的辩护律师，像我们这种刑事辩护律师呢，就会有一个借口，在这个最后的话，你看说，你看他就是捞金的，啊。想要一笔钱，所以往往被害人在这个时候他不会出来马上要钱的，只有那种非常低劣的，对吧？他才会出来要钱。一般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国家保护。像被害人这种情况下，我估计如果是一级性侵的话，被害人现在已经被国家保护起来了，到一个就是有个妇女叫我们叫做 Women's Advocate， 所以这个机构保护起来了。如果他这个人很重的话，他马上保护起来；不重呢，他一般呢，他会经常跟这个被害的那个妇女这个权利的人保持联系。这个人会至始至终陪着他，从案件的开始到最后。
那您的意思是说，当时是这个报案人找过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也没有通过其他的朋友晚上11点多钟，说出点事让我去办。我也不是刚开始做律师，一般刚开始新律师的话，一般又晚上3点钟找到你，你都到牢里面去看， 因为我们律师可以随时去牢里面看。
是，好，那就是说
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很多人第一次打电话给你以后也不顾你，这个时间就白费了。
嗯，您太困了啊。当时就是说我想问您，就是您刚才提到您是这个刑事辩护律师，那就是这个刘强东案子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人们也有一些议论，就是说有的说这个是应该这个强暴罪呢应该是这个重罪是刑事案件，那么也有的说这个不可能是刑事案件是民事案件，您的看法呢？
不可能，不可能，这个 性侵绝对是刑事案件。关键问题
是
刑事案件到
强暴呢？如果是强暴呢？强暴和性侵应该不是一样。
强那个这个 rape 在这个中文的 rape 在明州没有什么强暴和这个其他，明州的只要涉及到性的犯罪，就这一条。但是往往呢，警方在控诉的指控的时候呢，他的罪可以多种罪放在一块儿。比如说像这种性侵一级案一级的指控，他一般指控很少看到只有一项，哪怕他现在指控是一项，他以后这个案情一般渐渐的发展，他也可以指控为三项，也可以五项，可以一三五，总共全部来指控都是可能的。然后他如果按照这个他的当时的情节，比如说他在这个作案的时候采取其他的，比如说威胁他，又是一个罪；不放他走，又是一个罪；教唆其他人来做，又是一个罪。他这个一个罪行，一个动作，检方可以指控他很多的罪名。
可以分解为这个许多的这个
美国的刑法系统，
可以分解为许多的这个慢动作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再深入的这个谈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跟长平先生请教一下，就事实上呢，您刚才谈到这个刘强东呢，他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红色举动，比方说他去这个参观延安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前不久爆发的这假疫苗事件之中呢，据说他是唯一的一个站出来，就是在他们这个层次级别里唯一一个站出来这个批判假疫苗这个现象的这么一个人。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看一看啊，他当时在他的这个微博中呢是发表了这么一个言论。就他说呢，本次的假疫苗事件呢，我强烈建议相关政府部门要严惩处理所有的责任人，给公众一个交代。如果有在这样的违背人性底线的事情上我都不能有所作为，那将是我的无能，我也无言以对。政协委员这四个字，因为他自己是政协委员，更无言以对我深爱的这个孩子们。那么他发表了这个言论之后呢，接下来有一位网友对他的这个评论，对他的这个做法应该是啊，也发表了这个一种看法或者说是预测啊。那么这个人呢是说他在7月23号就说了，他说刘强东就疫苗事件发言，这是一次豪赌，不过呢我觉得他输定了，站到政府对立面，振臂一呼，收买民心，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例绝不可开，有京东股票的可以卖了。那么这个人接下来说，我猜刘强东大概会在2年之内因为一些不名誉的问题淡出了。那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其实还不到2个月，刘强东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么长平先生，你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吗？还是一个必然的事件呢？
单就他这个要求严惩假疫苗制造者这一点来说，那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举动。
是，
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二者之间，就是当时的揭露这个发生为假疫苗受害者发生和今天的性侵案件二者之间，我没有看到有必然的联系。我非常反对这种阴谋论，而且呢，把这个美国的警方和中国政府这些挂起钩来是非常的勉强的。按照这种逻辑，就是中国的政府为了这个打击他的这次发生的行为啊，在美国为他设局，那涉及到方方面面啊，包括受害者。如果这个案子成立，那这种说法是对受害者的极大的这个污名化，也包括对警方，好像中国政府可以把中国的警方美国的警察当中国警察一样调动一样，这显然是还涉及到这个美国的法院等等整个司法制度，这是非常荒唐的。再说了，这个他的为这个假疫苗事件发生，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所谓体制内的一种发生一种逻辑， 就假疫苗事件很大程度啊，他认为不打就对不起政协委员这四个字，很大程度上跟政协委员这四个字，跟人大代表的几个字，跟整个这个政治制度这几个字都是这个密切相关的。它的根本，这个假疫苗也好，是毒奶粉也好，它的根本是这个现在的政治制度，这个为这个诠释者的这个撑腰导致的。
嗯哼，好的。那么昌平，我还想再问您，就是刚才您谈到你非常反对这个阴谋论的说法，但事实上的这个网友呢，对阴谋论呢是非常的感兴趣，而且他们还分析出了种种的这个可能性。其实不仅仅是网友啊，首先呢，这个《环球时报》呢就有一个向仁平先生他发表的评论，他说呢，这个是美国政府在打压中国的企业，因为京东呢是在美国的 NASDAQ 上市的这么一家公司啊。那么另外一种这个阴谋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的这个中国政府因为要报复他关于假疫苗的对假疫苗事件上的这个立场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刘强东呢他是马云的竞争对手，那么这个可能也是马云对他的一种报复行为。那么还有一种讲法呢，甚至说是因为他也威胁到美国的这个亚马逊网上购物这个网站，那么也是可能是亚马逊也在里头做了局，就种种这样的分析。那么您对网友的这样一些这个或者说可以说脑洞大开的这个分析呢，您有什么看法？
阴谋论，这个符合这个人性的某一方面，所以呢，它在全世界都有市场。这个美国911的阴谋论现在都有，还有人在说。但是呢，在中国它不一样，在中国是尤其有市场。可以说中国政府从来就在这个培育阴谋论。任何事情。尤其是这个涉及到这个权利，涉及到人权，涉及到这个受害者要主张这个权利的时候，那么阴谋论就上来了。如果你讲人权，那中国政府从来都在这个告诉民众，这是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啊。如果这个你讲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外边可能丢了脸，也有人告诉你。这其实是一个设局，是一个阴谋。那，我之所以一直非常支持，像 Me Too 运动这样的女权主义运动，就是它和就是反性侵和反这个专制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你刚才列举这些阴谋论言论也看得出来它的一致性，尤其是《环球时报》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是在。这个从1984以后，就是《人民日报》那一套假办公的理论破产以后，这个这非常成功的推销这个新的比较猥琐的，看起来好像比较实在的，实际上比较猥琐的这个阴谋论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舆论主力，所以他出来讲阴谋论，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把事情往阴谋论上一推，那么由于叫阴谋论，那就存在很多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幕后交易、幕后策划，那这些东西呢，都跟犯罪事实好像没有关系，都可以掩盖这个犯罪方面的这个事实和这个法理上的逻辑，那所以阴谋论是一个很好的为这个作恶者，尤其是有权势的做的辩解的一种幌子，这是长期的这个中国这个舆论宣传培养的一个结果。所以任何时候，尤其是在强势和弱势这个处于这个对抗的情况下，那阴谋论立即就出来了。另外呢，人们也。被培养呢，崇拜这个强势者，不管他的发财跟这个权势有多少瓜葛，不管他的这个在发财之后对待这个弱势者是怎样的，那大家觉得他成功了，他就是英雄。所以为英雄呢，总有一种辩解的这种趋势，而且有很多模式啊，包括他怎么能够。没有女人呢会去侵犯一个女孩子呢， 他有那么的资源啊，他为什么要去干这件事情呢？等等等等，他这是对这个，尽管这个 MeToo 运动已经这个波及全球，在中国也是轰轰烈烈，但你看得出他对普通民众的这个观念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小的。那他对这些诠释者，包括刘强东在内的这些，对他们的言行，哪怕是约束一点的这种约束力是非常的小的，嗯。
嗯哼，好的，谢谢长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他们发表的这个网络评论啊。第一位呢是通天大祭司，他说呢，中国好男人的形象被破坏了，以前看着强东觉得很正气，简直是正气的化身，现在再看呢，简直就是一副罪恶的嘴脸，我相信确有其事，估计是私了了。接下来一位是柯克詹姆斯，他说呢，我觉得老刘可能被人设局下套，或者是那个女的想敲诈勒索，毕竟大部分网红女呢都是皮肉生意，就是出来卖的，遇上老刘呢狠狠敲几百万美元，谁敢在美国性侵呢？除非智力有问题。那么作为上市公司老板，不可能不知道死活。接下来一位是这个刘成功与否，他说呢，刘强东都回中国了，只要中共保护刘强东呢，美国警方也会对刘强东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请等一会儿请这个周东发律师来说一回答一下，这个是不是对的啊？接下来一位是思考，他说呢，前面王健在法国被杀，想问嘉宾，刘强东案是不是又是中共沉船计划的一种表现？接下来一位是李忠本，他说中国新起的一批企业家名人往往都是党文化教育洗脑而成，其特点就是崇拜权钱官商勾兑而兴起的一代人，所以在三观上呢有很多先天的不足。接下来一位是 Tommy 江，他说呢，强东遮百丑，用新闻遮盖丑闻，用娱乐遮盖政治啊，等会我也请我们的这个嘉宾来评论一下，是不是用娱乐来遮盖政治啊？那么接下来一位是 Leon H， 他说呢，刘强东在之前医疗事件出来的时候呢，大骂药品监督管理制度，显然已经得罪了某些高层，这次呢被抓了之后释放，应该是没有大问题。个人感觉是遭人陷害。接下来为是答案，突然有了一个联想，他说司马南到美国被加头成为新闻，刘强东在美国性侵会不会是想通过在美国发生某件事情引起舆论的关注来自保？接下来位是 Jeremy 柯宾，他说刘强东如果在中国性侵一般女孩，如果刘强东没有跟中共搞坏关系，警察根本不会出警，中共呢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媒体也不会报道。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周律师啊，就是刚才一位讲的说，如果是中国政府要保护刘强东，美国警方会拿他没有办法，是不是这么回事？
严格来说是这么回事，因为中美他没有那个遣送护地罪犯的这个条约，所以中国政府放他也没办法。那么通常的手续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这个 Minneapolis 检方指控他，第一次出庭他不来。他不来，检方马上那个警察马上会出一个逮捕令、追缉令，追缉令下来以后，你到中国去怎么实施？中国有那个叫做全球法律支柱中心在北京，他一个这个有个中心，那么就要通过这个中心去帮忙，中心他不睬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那么就还有回到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举报人，这个告发的人。那么事实上，关于这个女子究竟是谁呢？网上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版本啊。那么有一个呢是说一个长得非常的这个性感迷人的这么一个长腿美眉，据说呢是一个演员，后来又说不是她。那么尽管她好像是说删掉了自己这个网上的很多的这个照片，还有抖音的一些视频。那么后来又说是一位这个明州大学的女留学生，她想通过刘强东来投资，在国内去发展他的这个网络事业。那么关于这个举报人呢，美国警方会在什么时候予以公布呢？能不能公布？应该是可以吧？
会公布。在指控的时候，提出指控的时候，警察就会有一个警察报告，哪怕是简短的，我们叫 incident report， 简短的汇报，然后里面有 victim 的人，他住址可能删掉，但是他这个人是谁，什么一些基本的指控，他会，这些都是公共的材料。
嗯哼，好的，那么
谁都可以到调出来。
嗯哼，好的，那么长平先生，我想问你，就刚才这个有个叫汤米江的，他说呢，用这个娱乐新闻来掩盖 政治上的这个敏感。那么说到政治上的敏感呢，无论就是就无非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因为美中贸易战呢，中国的这个经济呢是在下行，各省感到的这个压力呢也非常之大。那么是不是有这可能？这个当然还是阴谋论的一部分啊，您的看法？
当然就宣传部门来说，他过去是存在有这样的操作，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就是阴谋论的培育者，自己也是深陷在阴谋论之中。他们认为用一些娱乐新闻可以转移这个话题，叫做这个议程设置，这个在西方的新闻理论中也是有的，就是舆论的议程设置。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呢，首先这不是一起娱乐新闻，尽管它引发舆论的狂欢，这是一起这个受害人这个报告自己受到性侵的这样一个案件，它不是一个娱乐新闻。其次呢，这样一个新闻呢，就是导致大家把它娱乐化呢，就去挖掘这个，包括你刚才举的这个当事人的受害方的一些资料，以及去包括这个刘强东的这个妻子，叫张泽天女士，又叫他妹妹，这样的情况去比较。网上有很多这样的照片，这是物化女性的一种表现，一是物化女性啊，认为这个是奶茶妹妹的原因，不能让刘强东先生感到满足啊，那位女士可能更性感一些，这些是物化女士的。另外呢，也是这个责备受害者，他暗含的逻辑是，那这边的这个刘强东先生的妻子没有这个尽到。好像让他感到这个性满足的义务，那另一方呢又过度的性感，构成了这个诱惑，这是责备受害者，同时呢也是对受害者以及这个其他无辜的女性这个造成伤害，二次伤害，再次伤害，这样一种责备受害者的逻辑。这所有的这些话题，所以我刚开始说，在这个案子当中，所有的这个 MeToo 运动中争论过的议题，它又重新出现了，又重新这些话题都在过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和讨论过，那它又重新出现，重新争论。有一方面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还沉浸于这种逻辑当中。这种娱乐当中，或者说还拿着一些早已被驳斥的这个话题来振振有词的为这个施害者辩护，这是非常错误的。在整个事件当中呢，我们要从权力意识出发，要支持哪怕是在遥远的另一个国家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不了解的一个可能的受害者，他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应该支持的，而且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是一个支持和帮助。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在一次性侵事件面前，还是在更强大的政治压迫面前，那主张我们的权利都是这个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常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周律师啊，那么刚才呢您谈到就是在起诉之后呢，这个警方会公布当时的这个报案人，我想问您现在这个警方呢离起诉还有多长的这个距离，还需要做哪些事情？那么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要辨明这个案子的真相还需要多长时间？
他是这样，按照我今天看到的这个警察报告，
是
如果警察报告这么清楚的话，那么起诉会很快，我估计在48小时到一周内都可以。但是现在这个性侵案件在明州起诉起来，它的门槛很低的，他只要这个受害人讲在某时某刻受到侵害，然后警察觉得有可行性原因，他就会提交到检察官那边进行起诉，他可以起诉五级嘛，然后以后再进行调查的时候有更多的事实出来，他还可以再加重。那么这个起诉的门槛很低，但是 检察院他真的要进行起诉，他也比较慎重，因为性侵案件毕竟是这个比较严重的案件，这是第一。第二，一旦性侵出来的话，他整个社会舆论都会这个曝光。我刚刚讲到我们这个明州，比如说参议员之类的都会受到这种家暴的指控啊，所以他这个对真正提出指控，这个他是比较慎重的。但是他这个案这个性侵本身，他的要求非常低。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英语叫 he said she said， 他是他说和他说，整个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事，所以他这个要求的证据要求非常低，啊，而且在这个刑事案件当中，他是不能用测谎仪的。对不起，那个我们国内比如说通常是碰到那个小偷案件、性侵案，特别是在性侵案件，简单的解释是，哎，你叫他去做个测谎仪不就得了吗？但是这个刑事案件当中，这个测谎仪是没有用的。
嗯
所以呢，我估计如果这个调查报告这么明晰的话，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提出来指控。
嗯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 Leon 张，他说呢，刘强东表现出来的跟体制不配合，很可能造成一些人的憎恨。如果性侵案件是有预谋的陷害，那么刘也不可能敢于说出实情，只能够是哑巴吃黄连。接下来位是玉玺，他说我相信美国警察的制度。我只相信美国警察的制度，支持他们查出真相，也希望他们能把调查出的证据公之于众，让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关于这个证据公之于众，我等会我们会请教这个周先生啊，看看这方面美国是怎么做的。接下来位是夏雨，他说呢，其实呢，像刘强东这个人，如果仅仅是嫖娼，完全无可厚非。只是现在被报警性侵了，此事可大可小，舆论的压力特别大。至于是否关乎政治呢？我觉得这个关乎政治的这个可能性不大。接下来一位是 ATT BY， 他说这个事情看出来富豪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中国现状，在中国如此的习惯，在外国也借着酒发挥了本性啊。这位 ATT BY 看的是 AT&T 股票的这个看好人。接下来一位是 YMO， 他说呢，禁毒远嫖，流跑到美国这么远去嫖还出事，充分证明了互联网拉近了人类的距离，在美国都被仙人跳。他认定这个是仙人跳。接下来一位是 Leon H， 他说呢，胡温时代中国政府还算是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那时的企业家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望，也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和话语权。而现在呢，习近平不光要在政治上开历史倒车，恢复终身制，经济上都要回到毛时代，打压民营企业家刘强东只是一个开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请周先生来回答刚才玉玺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呢，关于美国警察的这个公布证据，是不是这个所有的证据都在有关的这个网站上，你可以想看就能看的，
都可以拿到。在但是这个严格来说它是公开，但是你必须要到当地的警察那个法院去调取，有的法院就是$2.5一张，有的整个案卷大概16块钱，他是要到去调。但是我刚刚我想提示一点，就是国内呢对我们对这个美国的司法系统有一种误解，认为这个警察他有责任调查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的还是没发生。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警察实际上他是有偏向性的，警察管抓人，抓了以后他只要有可行性的原因，他认为可以抓你嘛，可行性他就把这个警察报告到检方，起不起诉由检方，起诉以后他有那个起诉的我们叫做 probable cause， 就是可能性原因，定罪叫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叫毫无疑问，这之间差距很大。他这个警察他是不管，他警察在调查过程当中，他如果发现这个刘强东确实真的没做，那么这个属于我们英文呢叫做exculpating evidence， 就是脱罪的证据。那么在以后进行的程序当中，这个检察官必须要披露给这个刑事辩护。所以我讲话可能也有点倾向性，但是我们作为刑事辩护跟那个警方他的责任，他不是这个他的责任是抓人。然后这个案件到底最后能不能够成立和最后能不能够定罪，这是检方的事情。他是检方他通过以后的调查发现。所以这个我们国内往往会这个相信，哎呀，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犯罪，让这个法官去审，让这个警察去审，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法官实际上他不做任何调查，法官只是判你得到的证据我可不可以采纳进来作为定罪的证据。那么警方他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他的偏向性很明显，就像一个病人你去看病， 这个医生会说你没病吗？他总要是觉得你这个人有病，他先给你治。这个警察也是一样的，你这个受害人去说我被侵犯了，他首先第一假定就是你这个人就是被侵犯了，然后他有可能性原因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起诉你。那么到底你人做了还是没做，这是以后的司法系统。所以这个被告往往他要雇这个被告律师，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整个一整套手续里边可以逼迫他，你这个做了到底是做了是没做。他这个国家机构他是总是为了国家国家的利益。
总而言之就是说警方和检方是代表政府，而这个受害人的权益是通过他的辩护律师来体现和声张，是这么一回事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教这个我们在请教这个昌平先生之前的分享，有人对这个刘强东案子的这个非常有趣的评论啊。这一位呢是一位这个实名的评论人士，他的名字叫陈汝昭，他是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华人，他是美国华星报的社长。那么他说呢，现在中国农村老人每个月生活补贴是100块钱人民币，那么如果按照20年算，一个人也就是2.4万元人民币，而刘强东这一趟的花费就是100个农村老人20年的生活费，能节省一下多做一点善事吗？他接着说，我们也接待过前卫生部长某某某和现任的中科院院长某某某，两位都是中央大员，但是他们都坐普通的车吃普通的饭，德高望重，一心向学。那我想问昌平先生，就这样的这个类比，把官员拿纳税人钱的这个官员，他们到美国出行的他的这个行头和这个私企老板他的这个行头做比较，你说这个是否合适？是不是这里头有很大的误解的误导的这么一个成分？
对，这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从道理上讲，那企业尤其是知名企业家，那么确实也有社会责任感哈，包括在这个倡导某种生活方式方面也有这个社会责任感。这样像在这个美国的企业家像比尔盖茨等等，他们都非常非常清醒的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感，那么他们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正如您说的，这个一定要拿是私人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来做非常非常一致的这样的比较，那么确实有误导的一方面。在前者可以说是一种倡导，在他性侵或者在发生任何这个违法犯罪活动之前，只是一种倡导。那在中国的官员的奢侈浪费，可以说是一种犯罪，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可以理解这种言论，哪怕是出自海外华人的，我相信他也是对中国的这个社会问题是长期关注、深入了解之后的一种感触。这种感触的背后的情况呢，就是这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没有解决，这个贫富差距没有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进一步的扩大了。那在中国，尤其在目前，那在刚刚发生的新闻，习近平拿600亿美元这个支持非洲的发展，这个在中国引发极大的舆论风暴，尽管网上酸评很严重，但是仍然看得出来。
好，谢谢昌平。
我也断了。这个仍然看得出来，大家对这种政府官员的这个奢侈豪赌和以及他们对这个普通民众、底层民众生活的这个不顾，那这中间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反差和非常大的民怨的。那我想这样一些舆论可能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而发出。
好的，最后10秒钟，这个请问周律师，就是关于这个题外话，这个维权律师，中国有一个话叫维权律师，那么实际上在西方的这个司法体系里，这个律师辩护律师本身就是维权的，不存在再加一个定语，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我们主要是维权，这个解释就被政府被告了。我们的权利就是让政府，你告一个人，你必须要确定他确实是犯了这个错。
好的。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呢，我们感谢常平先生和周东发律师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网友评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耒阳冲突、中国教育百年大计为什么出问题。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